俄罗斯外长可能被解职，马克龙曝光北约军队上长时间，欧盟要见重装旅，重创中俄，美国动手架空联合国，同50国将成立独立机构，美国大学反犹被利用，福布斯踢走常春藤，美国两党出台重磅法案，法国德国首脑巴黎秘密商讨对中政策，可能邀请两大人物同习近平对垒。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每年50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宝全年10%的折扣。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咁不仅是一种保健品，佢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法国军队已经非正式驻扎在乌克兰。在5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如果俄罗斯突破防线，或者乌克兰提出要求帮助，法国不排除考虑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队。法国和西方国家将考虑正式向乌克兰派遣军队。马克龙强调说，西方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莫斯科击败基辅，因为这样的话，俄军亦可能入侵其他欧洲国家。他表示，法国是一个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包括最近几次，我们在萨克勒地区部署了几千名士兵来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就是因应主权国家的要求这样做。5月1日，在拉脱维亚外交部放出消息说，北约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5月2日有消息说，英国亦为乌克兰深入俄罗斯领土开绿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咁显然是北约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升级。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近日建议建立一支由欧盟军队组成的重装旅，他表示冇必要在每次紧急情况下都向美国求助，这样欧洲可以迅速应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俄罗斯内部亦出现不稳定性，在5月2日，电报群上的俄罗斯群里面疯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要被解职，由副外长诺瓦克取而代之的消息。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显示，隶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第29328号部队的尼泊尔雇佣兵正在成群结队地抛弃俄罗斯军队，这些士兵正在因为损失惨重、拖欠工资和指挥官虐待而被处决。另外，雅虎5月2日的消息，专家表示俄罗斯可能不会同北约发动一场全场战争，但已经计划从内部摧毁北约。报道说，英国前军事情报官员 Philip Ingram 透露，普京想阴谋腐蚀北约，普京目前不想同北约直接对抗，但他正在考虑第二啲，因为普京意识到而家攻击一个北约成员会比俄罗斯造成毁灭性代价。相反，普京可能会试图从内部削弱北约，普京可能会加强俄罗斯对北约国家的所谓混合战。军事博主 Alex Chan 发文说，乌克兰距离5月7日俄罗斯总统就职日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就剩翻几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全权代表谢尔盖基斯里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暗示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的推文。有分析认为， 乌克兰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最少需要30枚 ATACMS 导弹。如果俾乌克兰一次发射30枚，风暴影音，乌克兰可能确实冇咁多。但系如果发射 ATACMS， 目前喺数量上，乌克兰已经唔缺乏。通过最近几日持续攻击克里米亚嘅俄军防空设施，乌克兰已经使用咗30多枚 ATACMS。似乎正在准备扫清大桥防空障碍。立陶宛驻瑞典大使林克维优斯在 X 平台上发帖话，如果边个仲未在克里米亚大桥上影相，而家仲有时间。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在4月30号任期结束之后，遭俄罗斯行使否决权被迫解散。美国协调友邦一致行动，联合国50个成员国在5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监督北韩制裁执行情况的必要性，并决定商讨由美国、南韩、日本主导尽快设立独立机构来代替这个专家小组职能的方案。据韩联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联合国总部和其他49个成员国代表共同发表声明，今日联合国安理会1718决议委员会专家小组已经正式解散。过去15年来，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是负责调查北韩违反制裁的行为。这个小组向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执行情况提供了客观全面性的报告和分析。安理会针对是否延长这个专家小组任期展开投票，15个理事国中共13国赞成，但是俄罗斯却在3月28号行使否决权，导致决议案被驳回，中国亦投弃权票。格林菲尔德强调，俄罗斯在动用否决权令联合国成员国无法获得至关重要的信息，为应对北韩非法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现阶段的制裁监督工作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重要，而且今后亦必须持续下去。基于对北韩制裁决议仍然有效，安理会要求北韩履行各项决议所规范的义务。针对50国可能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一事，格林菲尔德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多个可行方案，并同日本和南韩紧密协商合作，提出想法供其他成员国考虑，并迫切努力，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有所进展。日前，联合国的监督人员对俄乌战场上的炮弹进行鉴定之后，确定俄罗斯使用了北韩的导弹攻击乌克兰，咁亦证实北韩正在援助俄罗斯。另一方面，在4月30号，南韩官方情报消息说，北韩和哈马斯有军事合作的关系，哈马斯亦使用了北韩所提供的军事武器。另外，南韩认为北韩未来不排除可能模仿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做法，对南韩发动突袭，或者试图干预南韩的选举。外界观察，北韩已经介入俄乌和中东两个战场，而背后由于中共对联合国的影响力。另外，中共、俄罗斯、伊朗联手在联合国搅局，令联合国在很多决议上已经不能够做出公平的判断。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联合国监督制裁北韩的专家小组的解散，主要是因为被俄罗斯所否决，就是这个小组本来任期已经到了，是可以通过这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延期，但是因为北韩资助俄罗斯很多军事设备，和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利益勾连，美国联合50个国家组建一个新的小组来监督北韩，并不是说要有意地去架空联合国，正正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延续联合国在某些方面的功能，就是可以对某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去实施维持这种有效的约束性。现在在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背景之下， 联合国其实已经逐渐咁失去咗被视为系具有一定权威性嘅国际仲裁机构，甚至系失去某种程度主导国际秩序嘅功能。喺呢种情况之下，联合国好多嘅决议也好，机构也好，事实上处于被架空嘅咁样一个状态。呢种趋势会越演越烈，最终可能会导致联合国嘅一个解体，就系空有其名。亦就是说，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之下，联合国以及它的附属机构会越来越多在两大阵营对抗之下被取代。美国的大学在反犹的示威中原长春藤名校名列前茅，而福布斯已经抛弃了他们，并依据新民调和录取成绩给出了新长春藤名校的名单，咁显示咗美国人对反犹行动嘅厌恶。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亦对反犹主义通过咗新立法。福布斯嘅调查显示，同五年前相比，33%有招聘权嘅受访者唔太可能聘用原长春藤名校毕业生，只有7%会用。因此，福布斯改以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对招聘经理的问卷调查等多个数据，给出了新长春藤名单。可以在网上查到新名单，新名单中包括了佛罗里达大学，该校因宣布他不是为违反规则的抗议者提供的托儿所而备受赞誉。在4月30日，哥伦比亚大学的骚乱中，多人打碎门窗，锁住大门，强行占领汉密尔顿大楼。随后，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占领学术楼的骚乱者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大部分是外部人员，根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据华盛顿时报披露，美国调查智库即将发布的分析报告发现，这次推动美国大学校园示威浪潮的绝大多数组织实际上是哈马斯的掩护组织。首都研究中心的调查员莫罗正在调查参与校园抗议活动的100多个组织。他表示，这些人甚至没有想掩饰，这一切实际上是哈马斯推动的。而且美国争取巴勒斯坦权利运动在2018年从左翼亿万富豪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了$300,000的资助，而在大学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组织，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由100多个学生组织组成的联盟。但莫罗表示，这个组织曾经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举办过联合活动，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一个位于加沙和约旦西岸的恐怖组织，目标是摧毁以色列并将西方资本主义赶出中东。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亦认为，警方正在调查这些人，发现这个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有些专业人士有组织感，有人出钱、出东西、出策略才搞出来。这些背后就是美国共产党搞的，表面是反犹。拜登在5月2号讲到近日美国多间大学校园就以哈冲突爆发抗议时强调，我们亦不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我们是个文明社会，秩序必须得到维护。据 CBS 的报道，5月1日，美国众议院两党再次合作，以大比数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法案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了反犹太主义的定义。经常听到挺巴勒斯坦、挺哈马斯的人说，我们不反犹太人，我们反对以色列政府。该法案堵住了这个漏洞。法案要求教育部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定义，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抗议针对了犹太人的个人、团体和财产，就是反犹太主义，将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该法案还需要得到参议院通过和总统签字才能够成为法律。方伟认为，现在美国众议院推出的两党法案 有320票赞成，91票反对，决定清晰的定义反犹主义的法律来执行反歧视法，而法案在参议院亦一定会通过，因为犹太人是民主党中的骨干力量。法国和德国首脑在5月2号晚上私下会晤，这亦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欧洲的前几日举行。外界说这是一次半私人活动，因为德国总理索尔茨夫妇正在巴黎短暂度假，他们会在一间法国餐厅和马克龙夫妇会面。值得关注的是，据政客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次晚宴没有任何顾问会参加，而就在习近平将要访问法国的同时，法国电视台记者目击中共如何在法国的机场逮捕中国的反对者。据法广话，索尔茨预计将在晚宴上向马克龙介绍他上个月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的情况。索尔茨和马克龙近年来曾经多次发生争执，今年2月马克龙表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但索尔茨强烈反对，而索尔茨和马克龙在欧盟可能对中国补贴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问题上亦存在分歧。但据德国高级研究员巴金此前报道，马克龙将试图说服索尔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参加下个礼拜和习近平的会晤。习近平将在5月5号抵达法国，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然后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而刚刚和中国谈判没有结果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索尔茨，为什么都可能被马克龙邀请和习近平见面呢？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一方面就是马克龙，他其实和德国的索尔茨一直都正在争夺这个欧盟的老大，所以呢，在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的时候，可能马克龙想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显示出来，就是他在整个欧盟这个体系之内，他是具主导地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一直都是将整个欧洲视为他想要争夺的第三方，也就是说想要分化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但是站在欧洲这几个主要的欧盟国家，他们都知道因为欧盟是国家众多，其实也经常会出现分歧。所以在这个面对习近平来欧洲的来访，马克龙也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一下欧盟这几个主要的国家，他们其实是团结一致，不会轻易被习近平分化。第三点，他可能在实际的一些欧洲的一些政策上面，包括在一些外交领域，可能法国和德国也确实有这样的必要双方协调步调。他和他认为说可能有必要和索尔茨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前，他们先要协商一下，避免说导致德法这两个欧盟主要的大国在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上面出现混乱差异，然后有可能会被习近平来钻空子利用。就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前夕，在5月2号，法国电视二台播出了特派记者节目，巴黎大区就有一个中国秘密警察的分支机构负责骚扰和强制遣返中国公民。电视二台的记者公布了他们同26岁的凌华展会面，并一路跟随见证了凌华展从被传唤到巴黎的海外中国警察局的秘密场所，再到他被转移到大高乐机场准备遣返中国的全过程。记者见证了在法国的机场，两名中共大使馆官员和七名中共海外警察包围了凌华展的情景，直到法国警方赶到，中共海外警察态度都非常嚣张，其中大使馆官员刘辉和中国警察陈凤忠仲试图抢夺现场民运人士王正宇的手机，令法国人非常愤怒。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向议员保证，他已经要求国内安全总局加强情报调查，同时会调查非政府组织提到的四个在法国的中共警察机构的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